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您和我一起分享《云彩飞扬生命故事集》，我是卢卡。这个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您制作的生命故事集。我们盼望透过每一位来宾他们真实的故事还有生命，与您分享他们是怎样靠着上帝的恩典还有应许，走过各样人生的风暴还有生命的低谷。每个故事都不一样，但他们却因为上帝奇妙的带领、安慰还有医治，使他们可以在生命经历上帝恩典作为以后，借着麦克风前面的分享，成为上帝美好作为的见证人。今天在我们当中的是刘仁海牧师以及师母。刘牧师他常年服侍，他服侍的人群非常不一样，他曾经牧会带领过老人，现在他也服侍一群不同的人群，一群失智的人。不过当他们面临这些人生的挑战时，他是怎样靠着信仰一一度过生命的难关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刘牧师以及师母两个人的故事。刘牧师跟师母您好。
你好。
你好。
牧师，我想请问一下，您是出生在一个怎样的家庭？您从小就是基督徒吗？
不是啊，我是出生在屏东竹田一个乡下啊，我们那个村庄一半是客家，一半是闽南。
是。那牧师，您是怎么样子的情况之下接触到基督教这个信仰的？
我成长的过程当中，那时候二次大战刚结束不久，所以乡下非常的贫穷，有神父跟修女就会到我们村庄里面来传福音啊，来告诉我们耶稣怎么样爱我们。
是，那当时就这个样子很坚定的相信了这个信仰吗？
没有，因为小孩子很好奇，我们一个贫穷的乡下小孩大部分只穿一条裤子而已，都不穿上衣的。看到神父修女他们的衣着非常的亮丽很整齐，我们就很羡慕，哪一天可以穿这么漂亮的衣服。
是，没想到您后来就穿上了牧师的这个服装了。不过我想问一下，当您在年轻的时候，您是怎么样子认识这个信仰，然后选择说我不但要成为一名基督徒，而且我要成为牧师，我愿意为他奉献我的一生呢？
是这样子，因为当神父修女到我们的村庄那边去的时候我们就跟着在那边听故事，还有接受他送给我们的卡片，然后礼拜天我们也受到邀请跟我们邻居的小朋友一起到潮州天主教堂那么去参加小朋友的这个主日学的聚会。
是，那在聚会的过程中您就相信了这个故事吗？或者是你会觉得当时这些故事是像童话故事神话故事一样？
因为在教会里面听到的故事跟我们在乡下一些长辈听给 讲给我们的那些神怪故事是完全不一样，让我们觉得很新鲜，很有兴趣，所以就很喜欢到教会里面去。
是在教会里面，我想当时对一个乡下的小孩子是很不一样的感受。那师母可不可以与我们分享您来自怎么样的一个家庭，然后你是如何认识这个信仰的？
我父亲是军人，从小在眷村长大。
是。
国中毕业要升高中的那年暑假，有同学敲门来邀我去教会。那虽然我觉得莫名其妙，因为我不知道教会要做什么，要去教会到底要做什么，但是后来我知道这是圣灵的感动，圣灵就带领我就去了。虽然我觉得莫名其妙，可是我还是跟着他去了。去了以后参加青年团契，哇，好喜欢哦，因为他们唱的诗歌我觉得好好听哦，
是，
而且很感动。那接着不断的参加青年团契的聚会，又参加教会的一些活动，渐渐的听传道人啊牧师啊讲耶稣，就认识了耶稣，而且很喜欢。
是，那我想请问一下师母，您可不可以回忆一下当年您是怎样在教会里面认识刘牧师，当时年轻的刘牧师呢？
我们不是在教会认识的、
啊、
我们是在学校认识的。那因为我信了耶稣之后，知道耶稣很爱我，所以我那个时候蛮大胆的，我就是祷告耶稣说，主啊，希望我将来能够嫁给一个传道人，
是、啊、
能够帮助我一起就是可以服侍你这样子。
是，当时就有这个心志。是，
哎，那在学校他就追我啊、
哦、
哎，那在追求的人当中只有他是传道人，所以我就选择了他。
是，上帝也回应您的祷告。
对，但是我们结婚恋爱的过程蛮复杂蛮艰苦的。
是，我想当时对于传道人而言，就是这个对于一般的社会，这并不是一个我们熟悉的职业。不过上帝也就这样回应了您的祷告。那您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当时您跟牧师在一起服侍的生活与您想象的有什么不一样吗？
没有啊，因为我很年轻就加入教会嘛，所以对教会的文化各方面都蛮熟悉的，就是在那个时候没有什么特别或者困难的地方。
那牧师可不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您跟师母刚结婚的时候，你们是在哪个地方服侍，做哪些服侍呢？
哦，我们认识的时候是在神学院里面读书，本来她是我的学妹啊，我们男生都要去当兵嘛，
是、
啊、当两年兵回来，我就变成学弟，她就变成学姐这样
啊。是，
对啊，可是在学校里面这样相处，学校的学生也不多。那我就觉得啊，我就应该开始为我的婚姻来祷告。那刚开始我是去天主教嘛，
是，
哎，我十岁就已经把自己也委身给主耶稣
啊，是，
我说主耶稣，将来我要当个神父这样。也因为我这样一个很单纯的委身，在我的青春期当中非常的顺利，也没有走偏的道路。哦，尤其在两性关系这一方面，哦，一直啊保持非常啊纯洁的一个生活。我连女生正眼看她，我都认为觉得不对，不应该啊，因为将来要当神父，不能对女生太有兴趣。
是，那当时神学院毕业以后，你们就一起进入了教会吗？还是在哪里服侍呢？
神学院毕业以后，因为当时我们都有差会啊，师母是属于挪威信义会，
是，
那我是属于芬兰信义会
啊。是，
哎，他毕业以后就回到台北啊，在中国信义会的一个教会里面服侍。
是，
那我呢慢了一年才毕业啊。那毕业以后，我们南部的教会没有缺传道人啊，我就不晓得怎么办。但是有一个学校的老师，他说是，那我就帮你介绍到台北去好了。
是，
那我就说好啊，所以我就毕业后就到了台北的北投石牌的一个三爱教会，在那边服侍。
是，那我想请问一下师母，你们在服侍的过程中是什么样子的因缘际会之下会到了新竹，然后据我所知，在你们生涯的服侍生涯的比较后段，你们开始来筹划这个安养中心。
我在学校毕业以后，在教会做了女传道一年之后，就被介绍到救恩之声，所以我是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的元老同工。
是，
最开始就是我跟怡美丽我们两个人。那我在救恩之声是负责圣经函授学校的工作，还有一些行政的工作，一待就待了二十几年。
是，
之后因为他在台北牧会嘛，后来又搬到南部，之后又到新竹。那在新竹我是在东区老人文康中心跟博大尼老人养护中心在那边服侍。
是，所以说经历了这个养护中心需要整栋更新，需要建筑重建，所以说你们就参与了当时这个养护中心，就一起在这个养护中心里面服侍。
我在养护中心服侍，他在新竹福音堂牧会，养护中心就在福音堂的隔壁。
啊，原来是这个样子。那我想问一下牧师跟师母，当时你们在服侍的过程，我想你们必定是用尽了全心全力。当时可不可以跟我们说一下，就是在特别是养护中心这一段，就是要牧师也参与了这个养护中心的服侍，服侍机构跟服侍教会，我想多多少少还是有点不一样的。有没有什么特印象深刻的困难，或者是你们当时面对到的难题，是当时以前在教会的时候没有面对到的？
我们服侍的那个教会叫基督教中华协力会，那这个系统呢，只有四间教会，但是讲到机构，通常一般人会认识的比较多，
是，
比方说屏东基督教医院、屏东胜利之家、埔里基督教医院，还有新竹的博大尼残障儿童中心。
是，
那因为以前有小儿麻痹嘛，就需要有残障儿童中心来帮助他们，然后让他们去学校接受正常的教育啊，不要被放在家里的某一个角落里面。
是，
那后来台湾有了这个小儿麻痹的疫苗，那就当然就没有人在生病啊。后来就把这个中心改建成老人养护中心，但是后来我们的这个老人的养护的规定法规又重新更改，那显然我们那个老人养护中心就不合格，所以就需要重新改建。
嗯，是，那在改建的过程中有遇到什么样子的压力与问题吗？
在改建的过程当中，因为我们教会本身基本只有200万的基金，那是以前以前存下来的。那我们要重新建的时候，那时候我们政府也开始要来帮助啊社团能够来改建，所以我们也很高兴啊，就申请。但是这个钱是盖好检查合格以后才给你钱，而不是一边盖一边给。
是，
但是建筑厂商你
要先付钱，
盖一层灌浆层灌好了就要向你要钱，灌浆好了就要向你要钱。
是，
所以当时我是负责募款的工作，压力非常的大啊，所以能募款就募款啊，能借就借啊，总是把这个建筑物建设完成啊，能够开始收容有需要被照顾的长辈进来啊，这是我们最成功的地方。
那我想问一下牧师，您还有没有印象有一些可能中间有很感人的故事，上帝回应你们的不足，或者是回应你们的祷告，当时你们急迫的需要？
像我们向人借钱的时候，因为都是向熟悉的人借嘛，陌生人绝对不会借钱给你。
是
啊，很多长辈他们都有那个 18% 的那个
优惠存款，
优惠存款哦，在邮局啊或者银行里面，有的人就把这个拿出来借给我， 那他们的子女就很不高兴，
是
也不放心，万一没盖好，刘牧师跑掉了怎么办啊？但是这些长辈们啊，他们都很相信我，还是把钱借给我啊。不过当我们的养护中心正式营运不到三年，我们就把所有的借款全部都还清了。但是在还没有还清以前，在募款的时期，我们真是遭遇到很大的困难。所以当时因为压力很大，我自己就觉得头常常晕晕的。有一天我就发现我在吃花生米的时候，怎么我的眼睛看到白色的盐巴，却
吃起来没有味道，
没有味道不咸。后来我跟我的女儿讲，我女儿就说，爸爸你生病了，必须赶快去看医生。
是，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等我们来听听刘牧师在募款之际同时也遇到身体上的状况。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刚才在上一段节目中，刘牧师分享到一个特别的经验，是有一天他吃花生米，结果发现盐巴没有味道。这个经验让他的女儿带着他赶快去看医生。刘牧师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您在看医生结果之后，医生告诉你这是什么状况吗？
哦，好的。我女儿告诉我说，爸爸你生病了，你必须要去看医生。第二天早上大清早我就开了车子然后到医院去啊，因为我是第一个病人。
是
啊，那医生，我把我的状况告诉医生，医生就说请你起来，直直的走路给我看，就像以前警察在酒测一样。
是，
看我走的有没有很直啊。我摇摇晃晃的走了几步，医生赶紧把我扶着说，好，你坐下来，你背靠着墙壁不要动啊，我们会帮助你。然后我就看到医生很紧急的拿起电话，就说病房吗？赶快送个病床过来，快一点，快一点。然后又打电话给药局，说药局吗？什么多少，什么多少，讲很多几个药的名字，我听不懂的。然后你们要快一点过来啊！没多久，病床就推过来了啊，我就躺上去，那个药局的小姐也把药拿来就帮我打进去，我就睡着了。
是，
那睡了一直到醒过来的时候已经是晚上七点半了。
是从早上第一个病人到晚上七点半就这样睡着了。
对，就睡着了。
是，那医生当时有没有马上告诉你你是什么状况呢？
我就看医生就很紧急的样子，然后他又转过头来跟我说，你不要慌齁，我们会尽量帮助你。那我说我没有慌啊，我看你很慌。
是
啊，因为医生知道我的状况了，他发现我已经是脑部某一个血管栓塞了。但因为我们不是医生，我们对这方面不清楚。
是。那当时师母在病房外面知道刘牧师的状况，当时的心情如何呢？
我是在老人养护中心上班嘛，
是，
所以我下班以后才赶到医院。
是，
那时候他还在睡觉，没多久才醒过来。
是，
所以中间的状况我不是很清楚。
是，那当师母知道刘牧师是脑血管栓塞，然后可能是很危急的，是脑干的脑血管栓塞，这个时候您心里有很着急吗？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您的心情？
没有，医生就叫我可以回家
啊。是
啊，因为他们要做紧急的处置跟治疗。
是，是。那我想问一下牧师，您是怎么样子，就是当医生帮您做了治疗之后，您也就我想应当是渐渐的恢复，这中间应该也有做复健吗？还是有怎么样子的过程呢？
当我醒过来的时候，我就觉得整个脑子好像很清楚啊，很舒服，这样很有精神。就是唯一的就是肚子很饿。
是，
因为从早上 到晚上都没有吃东西。
是。
那我师母就跑到那个医院的地下室帮我买了面包啊还有牛奶来给我吃。吃完了那个护士小姐跟他说那你可以回去了，因为在加护病房里面你们家属不能待太久啊，所以他就回去。那我呢他说他还要留在这里继续急救啊，我们现在72个小时就是急救的时间。
是，那在这72小时当中，牧师知道自己是生了什么病吗？
有，那个护士有告诉我啊，怎么样了？我已经这个中风啊，中风是一般的统称了 应该说脑血管栓塞。
是，那是脑干的血管栓塞。
对，
牧师可不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脑干的血管栓塞跟一般我们认知的中风有什么样的不一样？
都是属于脑部的血管塞住了。我会塞住是有原因的。
是。
因为我们有家族性的糖尿病
啊，
我们的血管会越来越缩小，越来越缩小，就好像水沟一样，水沟的淤泥积多了，就水不容易流得很畅通。那我们也是一样。那我觉得不舒服啊，吃花生米觉不出有什么咸味的时候，我以为我是感冒了啊，所以我女儿劝我去医院，我赶快去医院啊。后来慢慢的医生护士就告诉我的状况是这样子。
是，那我想问一下刘牧师，您当时在加护病房的时候，心中还有挂念着当时的老人安养中心吗？
那个时候因为我是在治疗当中嘛，我也知道这段期间对我来讲很重要，我就把所有的事情都交给了主耶稣，主耶稣，我现在已经生病了，我也做不了任何事情，就把所有的事情都全部交给你。因为我们传道人别的优点没有，一个优点就懂得把所有的重担交给主耶稣，自己不需要再做任何对我们这个不好的事情。
是，那我想师母当时您还记不记得就是当时的情况，可以跟我们描述一下当时你们经历中风然后康复然后一起复健的这个过程。
他后来在医院又待了一个礼拜，回来的时候就已经好了。那但是医生有跟他说一些话。
是
啊，因为我出院以前我就问了医生，那医生我的脸为什么没有歪？
是，
一般中风的脸都会歪嘛。
是，
讲话不清楚啊。
是，
那医生说，像你这种脑干栓塞的，通常都直接上天堂，脸都来不及歪，你是我唯一救活过来的脑干栓塞的病人。
是，
然后不过会有后遗症。
是，
你一定要记得，要出门手上拿着一根拐杖。没有关系，不要怕人家笑，跌倒了别人不会痛，但是你会痛。
是，
所以一定要拿拐杖，所以直到现在我一出门都拿着一只雨伞当拐杖来走路。然后医生也告诉我说，因为你的血管在我们治疗的过程当中我们都用很强的抗凝血剂，所以你的血管一定也受过伤。
是，
将来你得老人失智症的几率会比别人高出好几倍，当时也不叫老人失智症，那是后来这个被修改，以前叫老人痴呆症。
是，那我想问一下牧师，您在听到了医生的这个诊断宣判以后，到您真正发现说我自己好像开始记性不好了，这个过程大概有多久的时间呢？
这个大概超过五年。
超过五年哦。
对，因为医生有告诉我，我心里也有准备啊。我反正有一天我会成为一个这个老人痴呆症的老人。但是那时候我们老人养护中已经盖好了，陆陆续续有长辈住进来。有一些很会搞怪的，
是
很难照顾的。那个就是属于失智型的人。这种人手脚都很好，只有脑袋不好。所以他有时候会 修理别人，会给人难堪，有时候骂人也会骂得很难听，哎，那我就看了，我就祷告啊，主耶稣啊，我是你的仆人啊，将来如果我跟某某伯伯或者某某妈妈一样，我没有面子，你也很没有面子，你一定要保守我，不要严重到这个程度啊，我就把自己先交给了主耶稣，求他来帮助我。
是，很开心听到刘牧师，就算在生病的过程，他并不是埋怨，而是他先向上帝祈求，未来他就算是有失智症，同时也找上他，但是他也希望自己可以成为一个顺服的病人。那我能不能请教一下师母，您是怎么样子发现刘牧师的这个后遗症失智的状况开始浮上台面的？
那个是在103年，就是十年以前五月齁，有一天我们就约好了要去永和更新医院看诊。那个时候我们还有车子，他就开车开到永和更新医院的门口，让我先下车，他去停车，再过来，我们再一起去看病。他把车子开走了，我就在医院门口等他。我们到的时候大约是9点半，我站在门口啊，东张西望，看他什么时候过来，就等啊等啊等啊，10点半了我还没看到他，继续等，等到11点半了仍然不见他的踪影，我心里面就很着急啊，我想究竟是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没有办法，他没来，我还是要继续等。到了12点半，没有看到他，一直到下午1点半左右，才看到他车子慢慢的开了过来。我看他神色非常的紧张，满身大汗，衣服都湿了，眼神呢又很慌乱。我就问他，这么长的时间你去哪里啦？怎么过这么久才回来呀？他舌头打结，支支吾吾的说，我也不知道到哪里去了，我找不到永和医院的停车场，就东绕绕西绕绕，在路上不停的绕着哈，这边绕那边绕，也不知道绕了哪些路，所以就绕这么久，现在才绕到了这里。那如果去过永和更新医院的人都知道，停车场就在正对面，走路的话走快1分钟就到了，走慢大概2分钟就可以到。我等了4个多小时才看到他，那这种情形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的，我们从来没有遇到过，太不可思议了。后来就隔2天我们就赶紧去挂这个精神内科，经过医生多项的诊疗，还有他也照了很多仪器啊的检测，医生就跟他说，你得了失智症。
是，刘牧师，您还记得当天开车找不到停车场的情形吗？
哎，记得，就是脑子一片空白。
是，
哎，本来应该我把师母放下来以后，大概开30分钟就应该左转进到那个停车场里面嘛。可是我脑子就空白，就直一直开，一直走。哎，那时候就是越开越慌，越开越慌啊啊！到最后我没办法，只好停下来，停在路边，我就问路人说：“请问一下，永和更新医院怎么走？”他说很近啊，离这里很近啊，你从这条路叫永贞路，你直直走啊，走到这个永和路就右转啊，右转以后看到那个邮局再右转，那就是更新医院了啊。我就把这个话记住，然后就按照这样开，果然就到了那个医院，可是已经是下午了。
是，这已经经历了4个小时。我们先休息一下，我们稍后我们再来听听师母跟牧师一起经历这个渐渐忘记失智的故事。 们刚才听到刘牧师他第一次发现自己记忆使不上来的故事，但是我们刚刚也听到了刘牧师在后来他其实是问了路人的路，然后他也把路人给的指示记了下来，然后开到了目的地永和的医院去。所以我们可见就是在失智症的一开始，这个病其实不会让你马上所有的东西都忘记。但是我想问一下刘牧师，失智症这个病哦，失智症这个状况在跟一般的疾病有一个很不一样的地方，是我们一般如果说我们有糖尿病、脂肪肝这些东西可能可以靠着我们生活的行为控制住，然而失智症是我们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脑袋这件事情。那我想问一下，当你在经历这个生病的过程中，您是怎么样子面对自己的状况，可能有时候的确是一天不如一天的这个情形呢？
好的啊，其实我在新竹的空军医院啊，出院的时候，医生就告诉我了啊，告诉我说，你将来一定会得到这种老人失智症。我心里面就有准备，我也把这种事情交给了主耶稣啊。后来当我发现啊，我自己真的得了这个病的时候，其实我心里面都有预备了啊，因为每一种病都不是病人自己愿意要去得这种病的。
是。
那生病都会给人带来不舒服。
是。
但是得老人失智症不舒服的地方不是自己，是家里的人。
是。
因为他什么时候要搞怪自己都无法控制。情绪什么时候要发飙他自己也没有办法控制。
是。
家里的人首当其冲，一定是像一个标的物一样啊，所以这会比较痛苦啊。那我个人自己呢，当然就也知道把自己的这状况啊交给主耶稣，但是我也跟医生合作得很好哦，该吃药就吃药，该怎么就怎么样。然后每一天晚上吃过晚饭，我一定会到公园啊去走一走，运动运动，因为现在的公园很好，里面有很多运动器材可以让我们来使用啊。因为人有运动，自然就会让他的健康状态能够维持的下去。那这是我也要劝告所有有病的人，都应该不要在家里啊，更不要害怕别人笑，尤其是老人失智症。有人就认为，哎呀，这很没面子啦，怎么样啦，就躲在家里，就会越来越严重，甚至有些人还怪祖先，我祖先的神牌位摆得不够正啦，所以有人把祖先的神牌位，有时候向东，有时候向西，向南，向北，转了一圈，有些人还认为这样不够，因为有人会去跑到算命的那边去问啊，我有什么，我家里的人，为什么会得这种病？有人说啊，你家里的祖魂呐、这个怎么样了？应该挖起来啊，重新再整理过啊。所以这个老人失智症哈、真的会带给人觉得很没有面子，因为所有人都把老人失智症当成一个精神病来看，但是我们是属于脑神经内科哦，不是精神科哦，
是，
所以跟一般讲的精神病是不一样的。那只是因为我们这个脑神经失调啊，或突然断电一样啊，就行为就失序啊，我们的情绪就比较难以控制，就是这样而已。
是，我想请教师母，刚刚牧师说有时候这个疾病就好像是脑神经会短路断电一样，那您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刘牧师当时生病的时候有没有什么状况是让您措手不及，或者是让您非常惊慌无措的举动呢？
当我知道他得了失智症，刚开始我不太能接受，后来他就解释这其中的原因，我就慢慢的调整自己去接受。随着岁月一天一天的过去，他失智症的状况就渐渐的显明出来。他开始很喜欢买东西，每天他出门就回来的时候就 提着一大袋两大袋的东西。我就记得有一次啊，他经过云林啊，
是
回来的时候他带了一麻袋的大蒜，一麻袋啊，不是一小包啊，哦，让我很烦恼。为了要让这些大蒜啊消出去啊，我就一直送给人啊，送给不同的人，送给教会的弟兄姐妹，也送给我的孩子。另外呢，有七天，他每一天都买一大串的香蕉，他买回来我们两个人根本吃不完啊。第二天他还是去买一袋香蕉，而且都是挑那个大袋的大串的香蕉，连续七天买了七大串的香蕉。那除了这两件事情比较特殊以外，平常他就是爱买东西，每天出去他一定要花一些钱哦，买一些家里已经有或者是根本吃不完的东西，他就一直一直爱买。我就说他是爱买董事长。
是。
另外他的情绪呢也渐渐的在改变。跟他接触过的人都知道他是好好先生啊。
是。
以前很少发脾气，但是得了失智症以后常常诶早上情绪我觉得还不错，下午就暴跳如雷哈，就是情绪变化非常的大，他自己完全没有办法控制。甚至有一段时间他一天到晚就跟我说，我们离婚好了，你走你的阳光道哈，我过我的独木桥。我说我每天照顾你三餐，照顾你哈，跟你在一起生活，你干嘛要跟我离婚啊？他也说不出一个所以然来，但是呢就是那一阵子吵得很凶，他就一天到晚要跟我离婚啊。后来我还是让自己忍耐。当然他还有其他的一些状况，但是我知道这些都是他无法控制的，就是失智症的一些症状。所以我就祷告求上帝帮助我，让我能够调整自己的心态，去接受每天发生这些奇怪的事情，还有去面对这个他的失智症。那至于我呢，我刚开始我刚已经讲了，我不太能接受，后来就是不断的调整自己，不断的调整自己哈。那现在呢我每天帮他弄三餐，前一阵子他说他牙齿不好，太硬的东西吃不下了，好，我就把饭啊菜啊都弄得比较软比较烂比较细哈，就是让他能够吃得下。5月31号是我们结婚48周年嘛，那我就请他到外面去吃饭，反正就是尽量配合他适应他。那为了要刺激他的脑部哈，我还特地去买了桌游，我们经常在一起玩。
是。
不是为了打发时间，就是为了刺激他的脑部哈，买桌游跟他一起玩。反正感谢主啦，现在我觉得我的心情已经没有像刚开始那么痛苦哈，那么委屈啊，我常常自己也在流眼泪啊，因为觉得莫名其妙，每天经常有一些莫名其妙的事情发生啊，感谢主，现在已经调试得蛮好的。
下面这个问题我想请问刘牧师，就是当您知道您自己是一个生病的人，很多时候您没有办法控制您自己，但是您却不小心因为这个病惹了师母烦恼或者是难过，这个时候当您突然恍然大悟的时候，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是什么样子的感觉呢？
这个老人失智症哈，这很明显的就是他的情绪很不容易控制什么时候要发作也不知道，所以这个病人没有办法去预料了，可是他你是看，当你在发脾气、在发作的时候，对方也一样在生气啊，这两个人会互相激怒对方，
是，
但是过了一阵子以后，这个断电的情况，突然又接通了，又好了，就觉得好像没事了，所以 家人的陪伴是很重要。
是。
哎，对，所以啊，我这个老人失智症呢、哦、不只是台湾了、啊、全世界啊，只要人的活得越久，得这种病的机会就越大，家人的陪伴是很重要的。那我的师母跟我的女儿他们都到天主教老人失智中心去上课。上这个课呢，就是说都认识这种病的人，然后你要怎么样来跟他来互动会比较好，比较减少冲突。所以去上课还是很重要。哎，那尤其是对照顾的人呢、啊，因为他们脑子里面就会知道怎么跟这种人来互动，你生气我就不应该生气啊，就这样就不会再激怒对方。哎，所以有病就一定要看医生啊，不要怪祖先啊，不要怪任何人啊，就是自己要跟医生合作，然后啊，在家里面也一样跟家里的人要互相体谅啊啊，因为自己在生气的时候自己并不知道啊，哎，但也不是自己一直在发飙啊，也会恢复，哎，稍微好一点，稍微好一点的时候，哎，一样啊，要对家人也同样哈、啊，要心平气和来跟家人来相处啊。不过在台湾哈、啊，我们的这个医疗设备很好，几乎很多的这个医院都有社区据点来帮助这种失智症的老人。哎，让你能够脑子能够动啊，不会躲在家里面，或者怕人家笑了、啊，或者怎么样啊？哎，就让你的病会减缓恶化。因为当我得到这个病的时候，医生就很直接的告诉我，跟我们的家人说，这种病不会好，
嗯，
只会随着年龄的增加越来越严重，所以你们要心理准备啊啊，这个不是我们承担得起啊，我也一样啊，把这个事情也告诉主耶稣，主耶稣啊，这个只能交给你了。听起来好像这种事情也是很不容易，哎啊，我们就把我们难担当的事就交给你。这是我们当牧师平常教导别人也是这样教导啊，当临到自己的时候，我们自己也要这样去实践出来，把自己的重担啊来交给主耶稣。
嗯，是。那我很好奇，师母当您经历到牧师在这个生病的过程当中，当时刚刚师母也分享说您也有很多一开始心里不平衡的时候，师母是可以分享一下当时您怎么样子向上帝祈求吗？是希望上帝可以医治，或者是可以给你安慰，或者是让这一些可以不这么样频繁的发生？
因为那个万华老人失智基金会有邀请我们去上一些课，然后又送我们几本书让我们看啊，多了解失智症，所以我知道失智症不会好，失智症只有越来越严重。那失智症是分轻度、中度、重度，那轻度呢情况还可以，那到中度的话就蛮严重，到重度很多人还没有到重度就离开了世界。
嗯，
一般说来失智症是10年到12年。
嗯，
3年轻度，3年中度，后来的3、4年是重度。那一般的人就是到重度就离开，也有人在中度就离开这个世界。
是。
那我知道我先生得了失智症，刚刚已经说到了哈，我开始不太能接受，后来借着上课啊，还有看书啊，了解了失智症的一些状况以后，我就也是刚才也有提说哈，就是不断的调整自己，不断的调整自己去面对，去接受。那在调整的过程当中呢，碰到事情就是随时祷告，因为感谢耶稣让我们基督徒有祷告的权利。
嗯，
碰到任何事情，大事、小事、难事、易事哈，都可以借着祷告告诉神。所以我就是随时用祷告来调整自己的心态，那这跟我的个性也有关啊，因为我是一个自主性很强的女性。 我不是那个说，哎，你说东我就东，你说西我就西哈，不是那一型的人，我是很有个性的人，所以我就是不断的需要祷告，在祷告中求上帝帮助我调整自己的心态，去接受，去面对。
是，那我想请问一下师母，当您在祷告的过程中，那段时间有没有什么圣经的经文是您觉得，哦，这是上帝给我的回应，我很得安慰呢？
哦，读圣经是我信主以后每天生活很重要的时段，所以圣经上常常就是有一些话就是给我很多的鼓励跟安慰，整本圣经里面都是充满了鼓励啊，充满了安慰，充满了上帝的祝福跟同在。
是，那我想就是当牧师您在经历这个疾病的时候，您还是同样有参与很多的服事，这个时候您有没有觉得圣经中的哪一些原来就是有不一样的领受，就是圣经中的经文让你有不一样的领受呢？
哦，因为圣经里面有一句话非常重要，在人不能，在上帝凡事都能。
我们都记得刘牧师在生病以前其实是一个为老人安养中心大力奔波募款的牧师，但是他逐渐的因为身体的状况，其实从一个大力募款凡事都做的人，变成了发现身体是有限制，一个一个一个原来正常的日子慢慢的在失去。但是他也在这边体会到了他在自己不能的地方靠着上帝凡事都能做。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会来听一听刘牧师给其他生病的人有什么样的建议。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我们在上一段节目听到了刘牧师倚靠上帝，虽然他的生命因为生病的关系有一些事情不如以往，但是他靠着上帝，他成为一个凡事都能做的人。我想问一下刘牧师，如果说我们现在听节目的听众有一些人正在面临着失智症，你会给他们在生活或者是面对生命的困难有什么样的建议呢？
哦，好的，其实我也经常在外面演讲就来鼓励那些得到这种病的人或者是家属，因为通常的家属都很紧张嘛，很恐慌我的演讲就是告诉他们说，你们要多去吸收一些怎么样来照顾老人失智症的病人这样的资讯，你自己就不会重担那么重，并且你跟你家里的有病的人之间的互动也会比较缓和一点，不会那么紧张。那我自己个人的经验就是这样，因为十年就这样过去了，病情起起落落，那我自己也一直在告诉我自己，我是个病人但是我只能靠着主耶稣，因为医生告诉我了这种病不会好，可是我看圣经里面很多病人都被耶稣医治好啊，
是
瞎子的看见啊，耳聋的就听见啊，脚瘸腿的还起来行走啊，然后有些这个哑巴还就开始说话了。那我在想，如果上帝也一样眷顾我让我的病好起来，那岂不是更好吗？所以我还是很努力的参加教会的活动，参加所有的社交活动那些对我比较认识的人偶尔会跟我开一些玩笑，
是
看不出你好像有病了，我说真的我是有病了不过我还有一股力量，上帝什么时候会把我治好我自己都也没有把握，但是根据圣经里面的记载，很多人都曾经被医治好的。那我自己也保持我个人的生活我的社交活动自己在家里的这个生活该睡就睡 该吃就吃，然后该到公园去运动就到那边去运动。那我也鼓励啊，这个所有得到这种病的人一样，不要把自己关起来，一定要走出去啊！因为我有认识跟我一样生病的人，有一天我就告诉我们一个狮子会的一个会长，我说我发现狮嫂不太对，请你带他到附近的社区活动中心去参加老人的活动，因为老人活动他就会很快乐啊，会有老师在那边带动啊，或者到你们附近的教会去，因为教会哦，通常比较会包容这些有病的弱势团体，一般的社区活动中心有人还会笑你啊，教会没有人会笑，更安全，你带他去。结果他丢给我一句话，我们是客家人，我们不信耶稣，我就没有办法啦，再继续接下去了。我说你还是带师嫂去参加活动啊，对他只有帮助没有坏处。结果过了大概两三年，现在病况已经比我看到的时候已经恶化很多了，现在已经几乎不出门了。
是。那我想请问一下师母，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如果说在我们收音机前有许多陪伴失智症的人，您会给这些人什么样子的建议呢？
我是陪伴者哈，但是因为我的个性比较强，所以自己也吃了不少苦，受了不少的委屈，所以我是建议哈，陪伴者尽量跟失智症的人不责备、不争执，这样的话双方都比较愉快。
是，那我想您能不能再多说明一下，就是您认为信仰在您陪伴失智症的人，您有什么样子因为信仰而有跟其他陪伴者有不一样的地方？
我们都是基督徒哈，那我们在教会里面最大的恩典就是我们可以祷告上帝。如果陪伴者还没有去过教会，是建议你们有机会在附近的教会哈参加聚会，认识耶稣，这样子就可以享受祷告的祝福。
是，那我这边想请问一下刘牧师，在节目的最后，因为我们刚刚听到了您遇到了许多同样和您也是有同样状况的人，但是不一定每一个人都可以走出家门，经历这个复健的过程。那您可不可以说一下，就是后来医生对您的病情的诊断是如何呢？
在112年5月16日，我再次回诊，
是
去看医生，因为不久之前我也刚接受一次的这个评估他们量表的评估结果医生告诉我说，你的病好了，以后不用再来，也不用再吃药了。当时我听了，一方面很高兴，一方面有点担心因为通常医生告诉病人说你不用再来了，意思就是说你已经没有治疗的价值了你就回家等就好了。
是
这是一般的医生，他不会很明确说你快死了嘛，
是
他说你就回家这样另外高兴的就是说，是不是真的耶稣透过医生把我的病给治好了后来我就又问了医生，我说医生，你凭什么说我的病好了？因为当初我来的时候，你们也告诉我说这个病是不会好
是。
他说对啊，你是我们这个医院，甚至可能全台湾第一个老人失智症完全康复的人。我可以告诉你这个话，我们是一个团队来对你的一个评估你的这个他们医院有一个这个智能的测验叫 MMSE， 那这两年我每次考试都25分，就是满分。他说有一些没有得这种病的老人去考不见得会考到25分你呢，你的这个临床失智的量表他们叫CDR 是 0.5 分，也是最高分，所以 你放心，你的病已经好了。所以我听了以后啊，我就很高兴，果然啊，主耶稣听了我的祷告，让我的病能够好起来。
今天非常感谢刘仁海牧师以及杨菊凤师母来到我们当中分享他们的生命故事，也谢谢牧师和师母授权给救恩之声纳入在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当中。牧师跟师母分享他们的生命故事，希望可以带给您感动以及盼望。如果您想更多了解这份信仰或者是圣经真理，欢迎您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台湾的听众请您打电话 02-2754-1144 02-2754-1144， 或者可以写信到台北邮政 44-80 号信箱，台北邮政 44-80 号信箱，注明是云彩飞扬节目收。我们非常期待您的来信或者是来电。云彩飞扬节目在救恩之声的官网、APP 还有各大 Podcast 平台都有播出。我们邀请您可以持续的收听，并且把云彩飞扬的节目分享出去，让更多人可以听见这些真实的好故事，也因为您的分享可以得到生命的祝福。在这边 Luca 要祝福您平安喜乐。云彩飞扬，我们期待下次再见。
我是空谷的回音，四处寻找我的心，问遍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哦，我曾经多彷徨，四周已无安息土，笑声留不住欢乐，眼泪带不走痛苦。我说生命不稀奇，一声叹息归尘土，放弃一切的追求，任凭潮水带我走。哦，我曾经多彷徨，四周已无安息土，笑声留不住欢乐，眼泪带不走痛苦。有人曾经告诉我，耶稣正在寻找我，他爱能够保护我，他手能够医治我。哦，我心中的快乐，我又见到那太阳，我心静静跟随他。
本节目由救恩之声策划制作，欢迎你下载救恩之声 APP， 每天收听最新的节目，带你听见人生的无限可能，是你得鼓励传福音的好帮手。立即使用救恩之声 APP， 为自己、为别人领受上帝的救恩之声。